Hello，
嗨，你好，
哎，王老师，
是你好，大家的那个发展很有意思哈，
哎，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好吧，
哎，好的，
好，
很高兴再次见到王老师哈，啊，我现在开始，然后我们这次这个督导的名称叫坚强和孤立，是背靠背。然后我从一般性资料开始介绍，这个来访呢是它的来源是一个平台来访，然后呢现在已经做了上周天又做了一次，现在做了7次，比上周就是上次给您的那个增加了一次，因为礼拜天做了一次，所以7次了。那么这个来访呢女。他是27岁，他是211学校毕业的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工作2年，在我们知名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在当应该在深圳都是属于知名企业的一个项目负责人。那家庭的主要成员是爸爸妈妈、妹妹和男友，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重要人物就这几个。那么他的来者原因呢，是因为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发现大公司里面比较繁杂的这些项目人际沟通问题，导致他自己的项目，自己的，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公司，他是属于比较大型公司，所以呢，里面大型公司它项目的特征就是不仅有自己的项目，而且要自己的身份在别人项目当中也担任一些职责，所以呢，他的项目是在整个工作当中是比较繁杂的。所以他觉得在这个繁杂的项目的人际沟通的时候呢，会导致自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做自己的项目，往往到晚上8、9点钟才有时间抽空去思考自己的项目。但是自己项目那又是非常对他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发现他的工作的这个项目 delay 了然后他觉得让自己无法控制自己情绪，总是想控制自己的，想静心下来。去思考，但是他已经无法了，他开始崩溃。这个时候，他的抑郁症就发作了，就开始这种完全状态就不在状态过程当中，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那么他
就
就
像
没有办法工作。
你可以形容一下他发病的状态吗？
哦，好，他发病的状态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来到我咨询室的时候，我的给我的感受是，他会哭泣。然后呢，他的这种状态呢，就是崩溃到这种一直以泪洗面，然后呢，就说自己，哎呀，我没有办法，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控制不了。然后呢，断断续续就会眼泪就会不断的往外崩，然后呢，就会这种情绪特别的低落，觉得在我看来，
控制不了什么，控制
控
不
制不
了
了
什
自己
么。
情绪。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么大概要维持多久？他每次崩溃大概要维持多久？然后对于他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每一次就在咨询室里面，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从崩溃到平静。他可以就是在突然之间，就是他的情绪转换很快的。他崩溃一直哭得很厉害，但是呢，我由于其他的事件来挑动的时候，他又能把自己收得住来，就收到说，我不哭了，至少在别人面前看到他是一个镇定的状态。但是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到第二次的时候，他都会有感觉是什么呢？他会觉得他在工作当中已经无法安静下来，无法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如何解决他当前的问题，他做不到。
那
这是
么
他
他的
向我分享。
工作中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有多少？就是他在工作中，他必须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可是他却因为情绪崩溃而导致他没有办法在工作上正常进行的几率有多少？
这种概率呢，就出现这个问题，抑郁就发作。从他表述来讲，应该就只出现了3次，一个是研究生的那一次，第二，最前面那次就是高二的那一次，然后就是这次工作的这一次，就3次，
好， 那么工作这一次，我的意思说，在这一次的频率是怎么发作的？
频率就是，我说理解的频率是不是指他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就是他突然发现这个，
对，就是他几天就会在办公室，他就这么情绪崩溃，没有办法面处理思考，他在工作当中。
他的表述是他就这一次出现了，所以
是，
就要抑郁，
刚才有人说确定抑郁了吗？其实我会问的这么仔细，也是这个原因哈。他有去看医生吗？
是，他
是。
有到康宁医院去确诊，就是他那个时候也反映说，他当时因为他从大学的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服药，在这一段时间之前，他开始减量，减了2次量，就是这一次他减的相对会比较少，这个是他的一个特征。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让自己无法安静下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可能是减量的这个点，二呢，他也跑到医院去确诊，说，哎，我这个抑郁症发作，他认为他自己无力，他甚至会觉得自己太没用了，这个已经，就是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崩溃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对，那这个时间大概1小时，对吧？
我的感受是他这个的哭的时候不到1小时，但是他离开咨询室的时候，这个就能制止吗？制止不了。当他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情绪就好了。
是我们这个东西放到后面来讲，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抑郁其实不是那么典型，而且他似乎也能够自控。我们先往下走哈，
哎，好的好的，好。那我对来访的第一印象呢，他是身材适中，他跟我的身材差不多，我们俩身材就是胖瘦都差不多。他的头发微卷，皮肤白净，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容易哭，但是平静的时候他说话会经常带着思考，会那个看上去态度很认真思考，然后说他会很谨慎的去回答问题，笑起来呢。如果我在咨询室跟他去探讨一些他觉得蛮自信的内容的时候，他就会显出比较自信的、比较漂亮的那个笑容。那个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女孩子还挺漂亮的。但是呢，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那完全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子，就是一个好像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她会就给我这种感受。那么他在咨询室，我刚刚也说到，他的情绪转换比较快，就是有哭有笑的状态啊。然后我说一下他的那个过往的这个病史，病史呢，他就是高二的时候可以开始发病，然后呢，他高二发病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成绩从80名掉到了150到200名，他接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崩溃，崩溃了以后，我问他，我说，哎，那妈妈怎么看待呢？他说，妈妈她帮不了我，没有办法帮我。那个时候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后来就跑到医院去，那个医院的医生就跟他诊断是抑郁，然后他的原话就是，医生冷冰冰的问了我几句，然后呢就开了药，也没有什么咨询，结果呢我的症状就缓解了。我说具体你怎么缓解的呢？哎，我吃了药以后，我的症状开始平静，我开始去思考，我怎么样让自己的学习更好一些，我开始找方法，这样子他就缓解了。缓解了以后呢，在他这次吃药，他就吃了几个月的时间，不到1年时间，他自己就中断，他没有跑到医生那里去问，他自己就中断了，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研究生的那个时期，就是在24岁左右，他感觉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微笑式抑郁发作，就是他所谓的微笑式抑郁发作呢，就是他自己很悲伤，但是呢，在外人看来，他总是会装作一个很开朗、很自信、很活泼的样子。举个例子，就是他如果 去倒个垃圾，他都要把自己化妆得很好，很漂亮，把衣服穿得很好，出去去倒个垃圾，即便是倒垃圾他也要干这个，就是要去这样子。然后在他说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开朗的、自信的、活泼的，但是他内心当中无比的难受难过。后来他就找了校内的咨询师，那个咨询师呢就给他咨询了五次，咨询了五次，这个五次当中呢他就有说，他咨询师呢跟我做的是问我一些原生家庭，对原生家庭的一些理解，一些部分啊，这个这一点。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感觉咨询师让我理解了自己的一些部分，让我看清楚了一些关系的点，但是呢对我的抑郁症状没有效果，没有任何效果。我觉得药物对我的影响才是大的，才是 OK 的啊。这个是他的这个治疗史，五次以后他就中断了，他就不去了。然后我说一下这个治疗设置是每周一次，第一次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后面都是每周都是一次一次。到了第五次的时候呢，他给我发了一个，给我的助理老师发了一个那个信息，到时候我跟大家念一遍。然后第六次他有迟到15分钟，第七次也过来，也就是礼拜天的那次，就这个每周固定的这个次数，在第六次之前基本上他不会迟到，一分钟都不会迟到啊，就是每次都会按时来的。好，这是这个部分。然后我说一下他的这个重要的人际关系的这个这个人的一个那个，一个是妈妈。哎，你说
准时吗？第七次准时吗？
第七次
第七次准时吗？
第七次迟到了，应该不到5分钟，3分到4分钟左右。哎，5分钟，这样子，不到5分钟，我看到，然后我也跟他做了这个迟到的这个探讨，到时候我在那个里面会有反映出来哈。那么我说一下他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重要人，重要的这几个人，一个是妈妈。妈妈呢，她觉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生活中碰到问题呢，她会先找方法去解决。然后呢，他们家里呢有从富裕的状态，然后呢落到了一个低谷，就是他爸爸从副厂长变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然后他妈妈由于里面是一个这个会计，后来呢跟着他爸爸一起出来，因为他爸爸这个副厂长职位没有了，他妈妈就没办法，也只能出来。出来了以后，他妈妈就做了多份工作，打多份工。那么他就告诉来访说，他说，只要对得起自己，就不要后悔。如果呢你自己不努力呢，就是不可原谅的。然后呢他还会告诉这个来访说，朋友啊是不靠谱的，而且呢他会带动女儿一起来说丈夫的不好。而且这就是我的来访呢，他会对妈妈，他会感觉到妈妈对爸爸的怨气很深，而且对爸爸是厌恶的，他完全能够感到厌恶。他甚至会觉得他对爸爸的感受也会是这样，就是妈妈会带动她的女儿去厌恶她爸爸，并且把自己对爸爸的厌恶直接就能够表述给她的女儿听，这样子。那么上一个咨询师，也就是那个学校里的那个咨询师，让她自己觉察到一个点是什么呢？她说小时候可能她自己承担了父亲的角色，她比较认同啊，这个部分。然后爸爸呢，爸爸是一个情绪比较急躁的人，他在家里是排行最小的一个，就是家里他是最小的一个，他有大伯啊，有姐姐啊，但是爸爸是最小的一个，情绪比较急躁，喜欢和别人说自己过得不好，找不到自己适合的工作，而且呢他对爸爸的评价是好高骛远。那么大伯呢是一个矿厂的一个领导，由于他这是领导，就帮他把这个下属的一个水泥厂的这个厂里面呢，让他爸爸去做了副厂长。他觉得他在那里做副厂长，就是做一些在办公室里面端茶倒水的工作。所以呢，由于有一次呢，工厂发生了一些员工发生了一些争执， 就闹起来了。但是呢，爸爸没有能力去镇压这个这样的一种风波，导致这个工厂就把他搞下岗了。那个时候呢，来访才10岁，下岗了以后，妈妈跟着他一起就出了那个厂。以后呢，妈妈找了很多关系给爸爸安排工作，爸爸总是觉得做不了多久就放弃不做了，他觉得不合适，做不了，哪怕是很简单的工作，在来访看来很简单的工作，爸爸都觉得不合适，就是做不了多久就走了。然后呢，他会觉得就是他对妹妹是没有责任心的，因为妹妹放学，因为妹妹比自己小15岁，妹妹放学爸爸不去接，说他要去打牌，他会把这个工作丢给妈妈，或者妈妈不行的话他就丢给自己去，妈妈或者自己去接，他觉得这个爸爸实在太没有责任心了。这是他爸爸。妹妹呢比自己小15岁，是他初二的时候那个妹妹就出生了。那他的理解是认为是因为自己要离开家了，因为到了初中他就要住校了，要面临着这个住校这个问题，所以妈妈就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他这个妹妹啊。他跟他的在
你是说他认为他妈妈生个孩子是因为他要离家了，还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是他自己认为的。
那么
他跟咨询师说的。
是。
然后你看，妈妈虽然嫌弃爸爸，但是妈妈不离婚，妈妈爸爸一直都没离婚，所以妈妈在他这个时候还去生了一个女孩。他是这么认为，他觉得妹妹就是来替代他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要离开家，就这样子。所以妹妹和他的相处时间并不长啊，然后呢和他的感情呢他也没有竞争啊，这种关系都没有，就是后来就慢慢他就离开家了，比较少回去啊，也回去，但是跟妹妹没有太多的情感关联。那说一下他的男友呢，他一共有2任男友。第一任是在学生时代，就是研究生那个时代的男友。那么这现在是这一任，这一任呢比自己小3岁。第一任呢，他觉得第一任的那个男友跟自己更搭一点。但为什么离开呢？是因为大学以后呢，由于他们分配在不同的这个城市，所以呢他们地域比较远，他就会怎么样？他说他是特别是回避式依恋，他就说他就会发很多脾气，导致那个男孩就跟他去终止了。就是他会发出很多很多一些怨气啊，或者这些部分，让那个男孩子直接就终止了。后来现在的这个男孩呢，他就追求他，他就后来他就跟他在一块儿。现在这个男友呢，他认为呢，他是一个他觉得这个男友感觉不到自己爱他，就是男友他自己感觉。我说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他说我会感觉到男友认为自己不是那么的爱他。他感觉不到爱，但是这个男友很喜欢他。这个男友呢不太爱看书，是我们当地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个长大的，而且比较有安全感啊。这个他觉得这个男友呢说话常常不经大脑，会直接表达，他会在一件事情上会反复跟他讨论一件事情，反复讨论，然后他就觉得只要3次以上他就会警告他，哎，你已经说了好多次了，你不能再说了。男友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会直接去问他，哎，你我这个东西出现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啊？你帮我想想办法，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哎，通过和他的磨合以后呢，变成了他男友就是怎么样，就会开始怎么样，就是他会开始自己想好怎么样去做，然后去问他可不可以，就开始在分享他会碰到一些事情呢，他知道自己如何去处理，处理了以后呢，他会把这个处理的这个部分去分享给他，分享的给我这个来访，然后问他我这样处理好不好，处理是不是很好的，让来访给他一些建议或者怎么样子。哦，他觉得就是磨合一段时间以后，他能这样的一种，当我说到我们俩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男友很可笑，他就会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就会笑出来，那种自信的笑容就会出来。 所以呢，他觉得他从求助到分享式的表达就是他一力促成的。而且他在睡觉前呢，这个男友总是会说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就是一些很杂七杂八琐碎的事情，他自己会觉得很困惑很无奈，因为他觉得好困啊，怎么老是说一些这种琐碎的事情，好烦啊，他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男友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会挫败，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总是工作不顺利，要自己不断的去督促，要求男友在找工作之前要提前准备一些资料啊，别人这个找工作的时候的人会问他哪些问题，他应该把这些问题的这些答案先想一想，先去做。他把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面试的准备的资料分享给男友，并且督促这个男友要去准备。这个男友有时候还是吊儿郎当的，他甚至会坐在男友身边看着他背，你给我背，背完了以后呢，他男友就会背，背完了以后呢，他去面试的时候，男友就会反馈他说，哎，我现在面试越来越有底气了。啊，这个现在这个男友他就会反馈说，啊，由于你这样子，这样做让我有越来越有底气了。那男友呢，他觉得习惯比工作重要，就是这个观念和他完全相反。他觉得男友他有重要的考试，因为他也考研，他男友并他是本科生，并不是研究生，所以他督促他考研，他觉得考研呢和工作都是一个人生的大方向，重主调的事情。但是呢，她男友不觉得，她男友觉得考试考研这些工作没有什么呀，这个我们的健身习惯呢，这些习惯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觉得再怎么样考试，我还是每天都要去健身，或者隔几天我要把我的这种习惯保持好。来访会觉得好不可思议，他说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所以他对那个男友的总体评价就是没什么能力，但是呢，他对自己很好，有责任心，情绪质很好。他觉得，他有情绪的价值。对来访来说，他觉得有点感恩。他说，这个男友啊，对自己在自己抑郁的时候呢，不离不弃，啊，但是他给男友的期待就是，在他抑郁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不要吵自己，不要去什么关心事问他，哎，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样？他会觉得特别烦，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回应他。哦，他有这种，但是他的男友呢，经常会做些这样的事。嗯，这就他的男友这个部分，花了大部分的说了这个点。还有一个就是他对待朋友呢，妈妈告诉他，朋友之交淡如水，朋友是不靠谱的。和他一直以来跟朋友的关系是什么？和朋友在一起轻松可以，但是耗能是我就觉得不好，觉得自己呢在当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无依无靠。如果自己搞不好嘞，那就可能要回到小城市，父母也没有能力帮到自己，所以他觉得挺孤，就是什么东西都得靠自己。当他和咨询师说到这个。咨询师无意就是说到，哎，其实朋友是一种资源，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哎，当咨询师说到这个，他突然之间整个人又崩溃的泪崩似的，一下子掩面哭泣。哎，那个时候把我会感觉到，哎，怎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部分，他会觉得如此的伤心，而且不能控制自己的那种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对于我来讲，我会感觉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时就是我说到这个简单的一个资源的这个对朋友的系统，他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崩溃了，哭了好长时间以后呢，收住了以后就然后呢，他就说，哎，其实我也有朋友的啊，我这高中也有朋友，大学也有朋友，我也不像是那样子，然后慢慢这样子回过神来，他自己说啊这样子，所以那次让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啊这样子。那么这还有一个，就是对男友的这个部分，就是他觉得男友很多亲戚都资源可以帮到男友，但是呢，他就是男友的家里人都是可以去帮男友去找工作，还有一些资源可以用到，但是呢，自己是没有的，自己是很孤独的。即便他是他的男友，他也觉得只要我没有跟他结婚，我是无法享受他资源的，而且我也不觉得说我现在要跟他去结婚。他有这种感觉，他就觉得男友是男友，我是我，啊，这样子。 这是他的这个重要的关系人的这几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想我因为我跟他做了七次，我想我这个五分钟时间来大概说一下这七次的内容嘛，就是简略说一下嘛。
好，那你就是他发给你前台的短信。
哎，对对对，我念一下这个平台的短信。我在这里先提一下，就是这个来访他有个兴趣爱好就是钓鱼，啊、哦，他在这个
他为什么喜欢钓鱼呢？
为什么喜欢钓鱼？他觉得那个钓鱼比较平静，还有一个做手工，就是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做手工或者钓鱼，啊、哦，他来咨询室的时候呢，曾经有两次，就是因为她男友要去考试，她阻止她男友陪她去钓鱼。她男友说我陪你钓鱼，我考试没关系，我陪你钓鱼才终点。她说不用，我自己，她就带这个钓鱼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工具来到咨询室，咨询完了以后她去钓鱼。她觉得她喜欢的内容就是她独自一个人做的这个事情，要么就做手工，要么就钓鱼啊这个部分。然后我说一下她第五次给我的助理老师发了一个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里面，第一呢，他觉得评价说，我觉得这个老师还不错，温柔知性，专业水平也还可以，但咨询效果不是很理想。那么他说了咨询问题呢，他觉得这个整个咨询进程呢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谈论到一些心理的症结，但很多问题我自己早就有了解。也就是说，虽然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思维模式和行为认知并没有得到扭转，好像是有很多大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无法落实和践行，更多的是在讨论已知的信息。那他觉得要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呢？他感觉需要调整，但不知道怎么调整，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觉得导致问题的发生根本性模式没有打破。哎，理论讨论非常的充足，但应用的效果一般。哎，这是他给助理老师发了信息，发完这个信息以后，他就开始接着约第六次咨询的时间。他是这样子的啊，这第五次的这个信息的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在跟他的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有三个核心信念。第一个核心信念就是，学习工作才是生活的重点，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一切的可能，只有学习工作搞好了才能顾及其他，如果主方向没好了，那就全面有问题。这是他第一个，就是他认为学习和工作对他才是最重点的部分。第二呢，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努力呢，就是不可原谅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朋友之交淡如水，朋友是不可靠的啊。那么在这个三个核心信念当中，我试图有做过他这种信念的这种辩论和导正，但是他是固着的，他是非常固着，他不认为这个他能够改变的啊，他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说我现在因为时间可能有点短了，我就大概说了下我这个几次的这个部分。第一次呢，他说可能他以前做过咨询，所以呢他之前的咨询是精神动力方向，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能不能用精神动力跟他去做，后来我就反映到说我会用这个认知行为疗法来跟他去做这个部分。那么他也说了一下他这个发病的时候的他的工作里面的一些表现，他的症状模式，我就会有跟他去探讨这方面的内容。最后他给我的回馈是什么呢？对于工作方向的改善，我不想在咨询室解决，自己总是会找到方法的。上学和现在的事件虽然不同，但底层是一样的。我想改变是如何，怎么去改变我现在这种症状和状态。所以呢，在你谈论现实问题的时候，对我意义不是很大。他会有这种感受，然后他会同时会告诉咨询师说，他做冥想已经做了3年了。他自己做冥想，他可以去放空自己，但是呢放空自己完了以后，在那么几分钟之间他可以放空，然后不去想这个事儿。当冥想完成了以后回到现实依然崩溃痛苦， 啊，他会有这种状态，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第二次呢，他就是说了一下他的这个，他我和来访呢就探讨了他为什么这种发病所找到他这种发病的原因是，哎，是怎么样？是一种逃避的一个机制的这个部分，再跟他去探讨，就是去理解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部分，来跟他进行。这个探讨，然后呢我们共同在探讨方向面找到了，哎，由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导致他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的这个病这个症状其实是为了去逃避于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部分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会在咨询室开始宣泄，但是呢宣泄的有个特征呢，就是宣泄没多久他就会说一句，老师，我觉得在咨询室宣泄是浪费时间的，我希望在和咨询师去共同探讨核心原因。哎，我觉得宣泄我要控制自己不去，就是不去宣泄和哭泣，但是呢我又没有办法。哎，但是我觉得宣泄简直就是浪费我的咨询时间啊，是这样子。那每次他宣泄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会觉得他会好一些，就他情绪出不来，他总是在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我会试图让他去宣泄，拿一些点让他去宣泄。我觉得宣泄你说我慢慢的流淌挺好的，他觉得老师不用，我在浪费时间，我希望和你共同找到原因，就好像希望咨询师给他一个种药物，让他自然而然的就达到那个控制情绪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点，就是他有两个苦，就学习上呢不断要求自己的苦，他觉得他天天在坚持克服，天天去做这个事情，学习和工作上不断的要求自己这个苦。第二个苦呢就是挫败的苦，他觉得挫败的苦他受的不多，他也不知道如何对应，所以每次到了挫败到底层的时候他就开始逃避，症状就出现。他觉得这两种苦他都是苦，但是呢那种苦经常吃，这种苦相对少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个核心的那个第一个理念，他就核心的那个观念出来，就是工作和学习才是所有的一切。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给他让他去做一个作业，去观察周边的人，哎，是不是以工作为前提条件，让他去观察，静静的去观察。那么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就第三次来的时候呢，他就反馈说，老师，有一定进展，我的情绪只好一些。情绪只好一些呢，一呢我发现这个我会静下心来去看别人到底怎么做。第二个呢，我的药物又启动了。我从第一次去了以后呢，离开咨询室以后呢，我就去把我的药物又加到那个量，哎，又好一些。第三次是这样子。第三次呢最主要就做了一些对他爸爸妈妈的这些理解，就是他爸爸如何从这个副厂长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妈妈在她的这个娘家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她为什么呀，就跟她探讨了爸爸妈妈这个部分。第三次。那么第四次呢说的就是男友，就是她现任的这个男友。然后呢咨询师跟她去做了一个在她的自己情绪这个部分里面做了一个比喻，就是隐喻，就是他如何去看待在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次做了两个议题，一个议题就是他的男友的关系这个部分，就是他觉得他男友不离不弃。第二个呢就是用了隐喻的方式让他去知道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去跟他去探讨这个故事。然后我会跟他探讨，告诉慢慢的传递一个感觉，是说一个人不仅是乌龟也是兔子，我们永远不是一直是个兔子。他会很好奇的说，我为什么不能永远是兔子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在这个工作的方向里面，我会从这个隐喻方式里面跟他去探讨这个部分，就是去跟他去矫正这个认知，但是似乎很固着。那么第五次呢就是说到一些上一任男友，然后就说到那个朋友之交淡如水，突然之间就崩溃哭了的状态啊，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到他小时候物质也不差，怎么他就说了一些这个部分。那么第六次呢，第五次他就发了那个信息，第六次呢就说了一个，就是针对他那个信息，我跟他去做了一些探讨。就是第一次第六次他迟到了15分钟，我一开始就跟他探讨了这个迟到的原因。我说，哎，这个迟到当中好像表现的，他说老师没有，我 我这次迟到主要就是交通问题，没有任何心理的那个，我没有觉得说没有作用，所以我就晚来，没有，我是由于这个实实在在的就是交通问题所导致的，因为下雨，所以呢迟到了。那么还跟他讨论那个三个核心信念，我就跟他说一把他拉出来，然后呢对他现在的状态的一个理解，我跟他去进行的沟通，还有就是他说了一下他吃药的经历。这一次的吃药经历他就说的非常详细，高中的时候吃的是怎么样吃药，大学的时候吃药的状态，然后到现在吃药的状态，这是第六次。那么第七次呢，第七次他就跟他去讨论的是这个为什么觉得没有效果。我会跟他去讨论，哎，当你觉得没有效果的时候，哎，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不是你在很多时候是不是都会觉得都是要你来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回答的问题是，他说是，我觉得朋友和咨询师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他们说的话对我是有用的，但是呢主要还是要靠我自己，我自己屌不过来，我自己那个我是改变不了的。在这一次当中他就反映出这个点，然后呢我也跟他探讨了他的发病机制的原因啊，这个原因里面就是他和之前发病当中的场景有如此的相似，让他去对应这两个场景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部分。好了，这个好像我们已经超出了六分钟了，所以我就简短说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七次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说一下我的督导问题，因为我之前就写了五个督导问题，后来我今天想想把它减少。第一个呢，个案概念化；第二个呢，就是在来访看来，他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底层来访缺的是什么？哎，我想，就是核心想了解到他的这个部分。还有第三个呢，就如何和来访更有效的工作。啊，这是我三个督导问题。好，
行，就是因为你原先给我了那个六次的一个案例的部分哈。你说如果说我今天要真的能够督导出来他到底要什么，我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我可能会提供很多视角。虽然说你现在用的是认知行为的一个做法哈，其实来访给人家感觉他也是非常理性的，似乎你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可以好像能够 match 上来，你们两个能够很好的呢，但事实上其实他都知道，他都懂，对吧？就是知道所有的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嘛，这就是他的问题。听不清楚是吧？我有点感冒，我喉咙有点那个。好，我尽量大声一点哈。就是在你的那个家庭成员里面呢，你写了爸爸妈妈，哎，对，我感冒，爸爸妈妈、妹妹还有男友。但事实上呢，他几乎没有谈到妹妹，但是他就谈到男友，男友是他家庭成员，这会很有意思。他这个是你写的，但是不管是不是他有说，但是你似乎感受到了男友是他的家庭成员。那么在这地方我就会有一些想法了哈。妹妹出生的时候已经有15岁，她15岁了哈。但是呢他15岁，他其实他初中就开始住校，但是他时常回家，因为他你每一个阶段都说他想家或不想家，就想家跟不想家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很需要提出来让你知道的。他一直到了研究生又抑郁发作的时候说他不想家了，工作也说他不想家了，可是前面一直都说他想家，对吧？好，我觉得我会怀疑他有一个属于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部分，但这个俄狄浦斯情结呢并不是一个传统弗洛伊德的那个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个后期的文章里面他有提到一些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就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哈。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会怎么讲，会停在某一个阶段，因为他没有克服对父母的某一些感觉，他没有克服那些感觉，然后呢他甚至没有把他的情感从父母身上完全撤回来，没有办法完全撤回来。最常发生是什么呢？就是那一种 迎合母亲的女孩，这是最容易发生的。然后呢，她会保留她孩童时候所有的情感跟爱，远远超过她青春期应该要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个来访者呢，他事实上就我因为你说个案概念化嘛哈，所以整辅导的过程中，我都会穿插着个案概念化的过程，我就不再去整一个东西哈，整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二三四五的这个部分啊，这是我的一个风格的部分。就是说对于他来讲，事实上呢，弗洛伊德一直到了1925年的时候，已经算他的著作很晚期了，他才开始很直接描述所谓女性心理的部分。因为他以前在俄狄浦斯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哈，但是他从25年之后呢，他的那篇文章，他花了很多的篇幅，甚至超过对男性的那种篇幅的那个3倍的量，然后来讲女性的女孩子的俄狄浦斯期。他就说，女孩子是如何要去抛弃这个原始的母亲这个客体，然后去转向父亲。然后，但是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因为所谓的那种跟母亲竞争，然后要去赢得父亲，有时候反而是反过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哈，比如说，比如说这样讲吧，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停留在我用最简单的话，因为这有点深，有点深哈，我理论有点深，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停留在对原初母亲的一个依恋上面，就是最原初那个母亲的依恋，他并没有把他的爱的客体真正转到男性上面，没有转。但是相较于男性，因为男性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阉割恐惧，所以男性呢，他就很容易的就跨过来，他不敢去停滞在跟母亲的那个部分上面哈。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来讲，这个来访者呢，我觉得呢，他其实是停留在前俄狄浦斯期跟母亲的关系里面，然后他很难进去真正的俄狄浦斯期跟父亲的一个关系，跟父亲的关系。那么这是他很问题，一个早年问题到现在问题的一个衔接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东西我后面再补充，我们先打一个底哈。那么来访者他来诊的原因是因为说他在公司里面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工作，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那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事实上他的这个情绪崩溃对于影响他工作的部分其实并不多，对吧？他需要工作，他需要完成的时候，他能够理性的克制。那么，当他闲下来的时候，他可以崩溃，他可以哭。所以刚才有人讲了哈，是有位在场有位学员讲，就是说他的崩溃，他的抑郁有可能是对焦虑的防御。那我觉得他的崩溃有可能，你好像也提到，其实是他在自我调节的一个办法。就说他在一个很焦虑到一个极致，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他没有办法掌握周遭的时候，焦虑的尽头是抑郁，对吧？他没有力量在对抗，他甚至有一种有机体，就是他自己机体，他自我的一种保护，他让自己不再运转。如果因为再运转下去的话呢，他的生命之弦可能就要崩断。那么，抑郁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无力再争斗，所以他退出战场，就退出那样的一个焦虑到极致的一个死本能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保护。然后呢，我觉得当然对于他来讲，他向来是独善其身的。那么，如果说他今天必须在一个团队合作之下，一旦他如果没有办法合作，无法进行，影响他的工作绩效，我相信他是绝对无法忍受。但是他为什么一直？因为你没有提到他从小读书的情况，你的案例里面没有他的学习，从小的学习，没有他从小的人际。这个先不要补，再补充一下就没时间了哈。就是缺乏的人际的互动，还有，但是我大概也猜得出来哈，他就像刚刚有人讲到，他应该没有什么朋友。就是他从小没有什么朋友，他是独善其身的。那么， 但是他为什么要坚强又孤立呢？他为什么既坚强又孤立？一个人的坚强跟独立其实往往是被逼出来的，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想要坚强跟独立，除非他走到了分离个体化的那个部分。好，但是他的孤立无援的坚强到了工作以后呢，其实呢他不再想家，不想给家里打电话，好，这是你案例里面写的。那么家对他的意义发生改变了吗？他本来是一个想家的孩子，现在却不再想家，这个转折是要搞清楚的，要搞清楚的。那么当然我觉得在他今天说了一句话，他说我15岁去，我妈妈生了生了妹妹，因为我要离家了，所以妈妈又生了一个孩子来替代我。那你刚才也说了，是他自己想的，是他弟弟，他妈妈并没有这么说，对吧？哈，那么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情结的。他在这个地方会觉得，是否他会对母亲有一种恨意，是吧？今天我离家去发展我自己的时候，你就不要我了，然后就生一个孩子来替代我。他有种被替代，当然你的案例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妹妹，你也说他跟他妹妹没有竞争，但是真的没有吗？有没有嫉妒？虽然没有竞争，有没有嫉妒？好，然后在作品里面你说他笑起来的时候很漂亮自信，可是他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却像个容易被忽视的普通女孩，对吧？那么他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像一个被忽视的普通女孩，那么其实对于他来讲，他一辈子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出人头地，可是他却不时的露出他本来的样子，就是一个普通女孩容易被忽视的样子，所以他必须要保持他的自信开朗才能够被看见，所以这是一个微笑抑郁的一个翻版。刚才也有人也提到说他是否双向，好，那他是否双向这件事情我也存疑，我也还在怀疑，因为这里面没有办法从这些信息去看出来。但他是否就是说他如果在单位表现的有多么的积极，多么的开朗，多么的有绩效，那么他下了班回到家他可能就有多大的崩溃，这是我们要考虑到的。那当然这个有时候是他的一个缓解的方法，这个部分。然后他高二的时候开始发病，研究生的时候也发病，然后他说药物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咨询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他研究生的时候那5次的咨询说没有效果，对吧？好，我相信来访者呢他很难去理想化任何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讨论过他曾经欣赏过谁，崇拜过谁，哈，我觉得他很难理想任何人。而那这个很难理想任何人的原因有可能是他很害怕依赖任何人，毕竟他才从家庭跟他母亲的纠葛之中出来，他不再给他母亲打电话，他说母亲的反应对我不再有影响。好，那么他会讲这句话就表示以前母亲的反应对他是很有影响的。
是的，他这个原话他说过。
好，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他可能曾经非常依赖过母亲，这个依赖有可能是一个彼此纠缠的依赖，并不是说他需要依赖母亲来帮他，而是他依赖母亲对他情绪上的支持。那么他现在呢已经从这边解脱出来了，哈，当然这个解脱有可能是一种失望，有可能是一种恨意，这我们不好，我没有办法判断。那么他现在不愿意再重蹈覆辙，于是他今天会说药物对我的影响，对我的帮助比较大，那么他去理想化这个药物呢就成为一个替代品，他不再去理想人，理想咨询师，不再去理想任何人，他反而去用药物来觉得，因为药物是可控的，我吃或不吃他都是可控的，这是他能够去掌握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今天很难去告诉你你的咨询是有效的，他不会告诉你，你放心，你不要期待他来讲，就算他觉得有效他也要去否认的，除非他的症状真的好到一定程度，他能够去承认说你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表示你他的问题在好转，你们的工作开始呈现绩效了，那前面你可能对他有非常多的帮助，但是他不会承认的。好， 然后你的动物性的诊断就是说他长期在处在竞争关系当中，对吧？长期，那么那他竞争是跟谁竞争呢？他到底跟谁竞争？你有问过吗？
嗯，我觉得他在这一次的发病机制里面，他其实就跟他的同伴竞争。他在他的学生时代，他也是跟他的，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说他多少名，就是和他的这个同伴同学在竞争。他的发病机制也是，他在工作单位上，他就跟他单位上面的同伴竞争，而且这些单位上面的项目经理们都是工作了六七年、八年以上，他是一个工作两年的人。
他
跟他们来竞争，
他跟权威竞争，他跟比他优秀很多的人、资深很多人竞争，对吧？好，那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竞争是跟谁竞争？那因为他不可能到了读书、到了工作才开始竞争，他其实这个竞争的竞争情节其实是俄狄浦斯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但是对于他来讲，我们要往前推。他有人讲到跟爸爸竞争，是吧？他的俄狄浦斯情节是反向的，他跟爸爸竞争，他跟爸爸竞争母亲吗？他求学的时候，他竞争的对象又是哪一类的？有些女生会跟女同学竞争。好，竞争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展开好多层面，好多层面。那这每一个层面的背后都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柴作木也说，他跟咨询师也有竞争的那个部分。好，那么有些女生她只跟女孩竞争，这是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期的标准模式。好，然后跟闺蜜竞争，但是有些女生她竞争的是她当小三，她竞争的目标是原配，去竞争那个男人。但是等到那个男人如果愿意为她离婚，抛弃原配的时候，她又不要了。这个地方就不是个典型的俄狄浦斯情节，感觉上是他就在打败原配，或者是惩罚男人，甚至是替这个原配，就替母亲报仇，懂那意思吗？
嗯，
有些女人去当小三，把那个男人要拿到手的时候就不要了，那她有可能是在替母亲报仇。对，这里有非常多的心情，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现实情况是没有办法用理论一对一的去套着用的。每个案例它都很有一些很多独一无二的部分。好，有些是跟权威竞争，像他去跟那些比他资深非七八年的那些去竞争。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会跳到他早年的跟父亲竞争的那个部分。我相信他在读书的时候，他绝对是跟第一名竞争，跟最优秀那个人竞争。他不会去，我们一般竞争会把目光放在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身上，一般，对吧？好，很多人在读书时候都有那一两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好，那揪心的要死。这是我赢你一名，你下次多我一分的，就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他的目标应该是放在最优秀的那个，他放在前面那个位置上面的哈。然后呢，按理来讲就是比如说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准时的哈，等等，和非常有规划、有计划的人，按理来讲他不会迟到的。但是他在第五次给你发完那些信息，给前台发完那些信息，第六次就迟到15分钟，第七次又迟到了5分钟，对吧？好，当然他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不赞成一开始就跟来访者去讨论你为什么迟到，或你为什么忘记，你为什么请假。我不去讨论这个事，因为只会引起来访者的阻抗。
嗯，
不需要，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心里有数，这个部分时机未到，你再怎么问，他只是会给你非常合理的理由，非常非常，所以这些都是做白工了。他甚至会觉得说你干嘛这么小题大做的哈，会有这样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他的家庭的环境。他小时候呢，事实上环境很好，他爸爸很早就七八岁就买两三套房子，然后有140平的房子，还买了车子，对吧？一直有车子，对吧？ 但是十岁的时候，他爸爸下岗。刚刚你也提到爸爸下岗的原因，妈妈也因为这样离开了厂子。那就很奇怪，爸爸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连同妈妈都得连坐的离开，要不然，你讲的那个说哦，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至于妈妈也得离开厂子吧，哈。那么离开厂了以后，妈妈就开始兼职工作。我相信在十岁之前，爸爸应该是很有能力的，爸爸妈妈只是一个会计。领的那份薪水是不太可能，什么买了两三套房子啊，买车子。但爸爸应该是有能力的哈，经济状况也是不错的。那么十岁父亲下岗的时候，或许对家里的经济状况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有一些家底。但是父亲的地位在家中的地位应该是一落千丈的，反而是凸显了母亲的能干。他母亲开始兼了几份工作。我相信母亲兼的工作也是属于那种记账之类的，因为母亲毕竟是会计的，就算兼了几份工作，也不可能有多高的收入。那他们家呢，本来有一些家底，哈，所以呢就去投资了。你说，投资了，买了4辆卡车做货运，对吧？哦，然后还去做什么 P2P，还去做 P2P。他们很有胆量，但是风险意识不高，就能够暴富也暴亏了，哈。那这些事情全都发生在来访者青春期，从十岁到他可能初中、高中都发生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不清楚他高二的抑郁到底跟家里的这些波动、跟母亲的情绪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他高二的时候，除了他的成绩下降50名，对吧？下降50名，以他这么目标导向的人。他应该可以想明白，就觉得哦，我赶紧就开始努力了，对吧？但是他却爆发了抑郁症，这里跟他的家里的波动有没有关系？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家的状态就是就是跌跌起起，对吧？哈，起起落落的。父亲的一个理想化形象呢，是逐渐的衰败，逐渐的衰败。那么在来访的眼中呢，他爸爸只是一个会说大话的、靠母亲来安排工作的一个非常虚胖的一个男人，对吧？这样对来访者的一个理想化的形成呢，会有一个怎样的影响？这是你要去考虑的哈。那么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对于理想化的形成跟幻灭呢，都有一套说法，都有一套说法。那么，我们心目中理想化的影像是一个人终身的奋斗目标，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期待。那么，来访者家庭起起落落的状态，父权的削弱，母权的崛起，发生在他青春前期跟青春期。那么，原来那个父亲很赚钱、很伟岸的这个形象呢，到这个时候崩落了。可能会导致他其实一直在寻找理想化的课题，但是又无法真正的去相信跟理想化。那么，所以他会觉得他一直在追寻，他也许今天在追寻，他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他希望理想化你，可他又不敢去理想化你，然后又在一个竞争的议题上面。然后呢，15岁的时候，他妈妈生的妹妹，他的弟弟被取代，他自己认为他被取代了哈。他失去了心理意义上的母亲，那么这个地方对他来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潜意识层面里面，是否有对他母亲的恨意，还有对妹妹的嫉妒？那这些对于他高中的抑郁又有没有什么关系？哈，然后他的妈妈、爸爸妈妈是很时髦，去投资那个 P2P，我觉得，所以他妈妈应该也是，爸爸妈妈是那种很活的、很敢的、很敢做的哈，这些人。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环境对于孩子来讲的内心是非常的不安的，等于是他整个前面几年，就是在青春前期跟青春期，他其实都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环境里面。然后呢，在这里面，爸爸妈妈忙于还债，忙于因为他后来因为 P2P 就爆雷嘛，对吧？然后那个车子也被很管，那种运输也被法令管限制得很严，所以他们可能就一下子又赚不过来了，所以他房子都跟车子都拿去抵押了，去拿去抵债了，就又从高峰又跌下来，所以对于他来讲，他其实活在一个很不安全的感觉里面。那么他，你说他小学呢，换的学校很多，没有什么朋友，我觉得。一个人小学换的多呢，他不一定是没有朋友的原因。像我小学就读了3、4个，我初中也读了2、3个，对吧？就是他， 这并不是他没有朋友的原因，而是我觉得而是怎么讲呢，他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的人际呢可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是，这也是他孤立无援的原因。当然他母亲一直灌输他朋友不可以信，那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家的起起落的过程中得不到亲友的帮助，是吧哈。所以他非常羡慕他的男朋友的家族亲友能够提供很多资源，他就觉得他男朋友的家族好像的家族是可以提供资源的，他是打死也不愿意回到那个小城市，他那个小城市是不能够帮他的，是吧哈。
嗯，
然后呢他这么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之下，他找了一个男朋友，可是这个男朋友很有意思，就是他要去养育对方的，对吧，男朋友没有能力，就是脾气好，是吧。然后呢他去帮助他男朋友去成长和发展，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男性，这样的男性提供了他什么样的需求，是一种无条件的陪伴，或者是这个陪伴是父亲没有帮助，或者是他从刚刚有人提到他的男朋友很像爸爸，还是他重复了辅佐父亲的过程，向母亲认同，在伴侣的身边做一个辅导者，是吧？好，这个部分。然后呢，在他高二的时候，其实是高二他发病的时候，他妹妹刚好上幼儿园，上幼儿园。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他高中其实也很想家的，好，他很挂念母亲。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其实一直是他母亲情绪的承接者，
是
他听到他听他母亲在抱怨父亲，他们两个是好闺蜜。你想看一个女孩子失去了好闺蜜是什么感觉，随着妹妹慢慢长大，妹妹替代她的部分会越来越多，会她妈妈会可能以前总会跟她打电话说什么的，等到慢慢妹妹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妈妈可能就跟妹妹说了，因为妹妹病在身边了。所以我不知道他认为妈妈生的妹妹是为了取代他是什么时候的感觉，是当下就感觉呢，是他妈妈生的妹妹的感觉，还是在后来他妹妹真的开始取代他妈妈不再跟他打电话叨叨叨叨的时候他开始有感觉，这个是你要去这里会不会是他抑郁很对人对这个世界的失望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想从小都没有朋友的人跟妈妈是最好的闺蜜，突然之间这个闺蜜变心了，闺蜜有其他人，那她会有多么的伤心跟挫败，好，那么她的崩溃，她的等等，那当然她高考失利了，对吧，高考失利哭了两天马上就可以转了，你看她高考失利她并没有抑郁哦。
对，
所以你说他抑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哈。他哭两天他就能够开始理性的恢复出来，觉得哦，我应该这个我只要扭转训练就好了，这个比赛不在一二名，我只要全力就可以了，所以他其实是可以的哈。所以我觉得当然在工作事情上面，我觉得他也是有能力用这种方式，因为他很优秀的一毕业就能够找到一个很大知名企业去做项目负责人，是吧哈。那么但是他在研究生啊，对，他研究生的抑郁是什么，他研究生也爆发抑郁，叫伪躁抑郁，他研究生的抑郁是对未来的担心。他担心找不到工作，担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
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他事实上呢，他这一生都在为下一步担心，而且他对自己非常没有把握，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好工作，他担心我维持不了现在的生活，我得回到小城市去。事实上你就想要留在深圳有什么不行的，再怎么发展不好你要留在深圳也是可以的呀。但是他有非常非常，你就讲他有非常多固着的观念，对吧哈。然后你说他大学的时候即便是出去倒个垃圾都要化妆，他怕别人看到他的不好，对吧。那么我觉得掩饰在他的妆容之下是别人会看到的不好吗，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吗， 我觉得可能不只有化妆的问题，还有很多他无法让人家真正看到他的真实的部分。所以你刚刚问我他的底色是什么，他到底要什么，那么他的内在究竟是在自卑什么。
嗯，
事实上第一上就说了，当他沉浸的时候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女孩，所以不管他认为自己有多优秀，他都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女孩。那么我们就要去探索他到底是成长怎么成长过来的，他是被母亲利用当成工具人吗？他去完成母亲的需要吗？母亲并没有看到他，或母亲是忽略他的，他在他母亲身上找到一些价值感，就像他今天在他的男朋友身上找到价值感一样。如果没有这个部分，他就是一个被忽略的人吗？好，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看的。好，然后呢，比如说他对于他自己毕业即将就是研究生毕业充满了担忧。然后呢，比如说他研究生的时候呢，他开始就不想家了。他开始说不想家，从研究生一直到不想家。这里到底发生怎样的改变？他研究生的时候是应该是24岁哈，22岁。
24。
他的妹妹是几？他的妹妹是小9岁。
是。
他的妹妹到了他当时他们家就是爸爸下岗的时候的年龄，9岁10岁，那时候他爸爸一下岗，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就是开始投资 P2P， 开始买了4台货车，就做得非常有模有样。他妹妹到了那个年龄了，到了这年龄，其实这个年龄也可以开始跟他妈妈成为一个很好的闺蜜的状态。然后呢，难道在这个时候他对他的母亲彻底失望了吗？他彻底被妹妹取代了吗？当然再加上他毕业对于未来充满担忧，对自己充满的不确定不相信，因为他本来的价值感可能是放在妈妈身上，但是这个地方一旦能够被取代的时候，他实际上自己的价值感是很低的，所以他在外在做出非常多的努力，超出非常多的应该有的努力，他才能够得到应该有的待遇。然后他在研究生的时候，他曾经有想死，
对吗？是，他那时候的
音乐就是说，就是要过千篇一律，就是他怕找不到好工作、好的职务，觉得生活无意义，千篇一律的未来，应该曾经想要解脱，想死。好，然后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所谓的千篇一律的未来，其实就是他一直在重复他的心境，一直在为他的下一刻担心，为未来担心，他没有办法用真面目去展示给外人。其实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如果你知道我现在这样的牢狱是我一辈子的生活，我很难不用死亡来解脱。就是说他在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会觉得，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总在担心我有没有好生活好工作好等等等等的。这里其实如果想到这一点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一辈子没有办法从这个地方跳出来。那么但是他的生命力很坚强，他像他的母亲一样是向死而生的，永远靠自己来解决问题，终究他还是找到一份工作，担任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职位。但是他的酷刑是如影随形的，就像背景音乐就是演奏的让人家坐立难安的那种乐章，不管换了怎么样的环境，他总是在焦虑的氛围里面，因为他想要掌控一切，他才能够安心，才有安全感，才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睡眠。他睡眠如何啊？
他的睡眠由于他的药物这个部分的机制，他睡眠也还好。
嗯，药确实会让自己好睡一点。好。
嗯，
然后他是我刚提到，他几乎每个阶段都要提到我想家或不想家。他甚至在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就说已经有困难不跟妈妈说了，就说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困难不跟妈妈说了哈。然后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长期以来妈妈是他情绪也会抚慰他，他妈妈也许抚慰不了他，可是妈妈在 他就能够因为妈妈在而能够得到安慰。然后呢，他现在把他妈妈放开来，但这里面放开到底是因为失望放开，还是一种成长？我不好说，对吧？哈，他也说他妈妈对现在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那么他现在的压力是来自于自己。他说现在我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那么以前呢？既然现在讲我的压力来自于自己，那以前的压力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妈妈，他有说到，就是
他妈妈怎么给他压力？
就是他我有跟他去探讨的时候，他反馈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探讨的后面的他自己反映到的一个点，就是他觉得他在妈妈面前，他一直想让妈妈看见他，然后欣赏他。但是当他到研究生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妈妈的欣赏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个时候我会跟他探讨说，其实你内心当中还有一个妈妈，内心中的那个妈妈你一直希望她看见。哎，他这个是非常认可的，他觉得是，直到他现在来讲，他内心的那个妈妈，就是把那个妈妈内化为自己的内心当中了，所以呢他一直在找到这个妈妈的肯定。啊，他觉得他小时候就是在找这个部分。
对啊，那你没有想到他也许找咨询也有这个目标呀。我们有非常多在分离个体化的过程中，他其实找的是咨询师成为孤独性客体呀，对吧？
但是我为什么会推翻呢？因为我在跟他的咨询过程当中，我强烈的感受到他在控制我，觉得他有很强烈的控制性。
那肯定的，因为他你还没有办法提供他一种安全的氛围，所以他不敢放下来，放心给交给你。他终究是这个是他的愿望，他真正终究要去依赖一个人。这依赖是个情感上的寄托。当然他现在喜欢钓鱼，对吧？那么我觉得比如说他其实很有意思的，不管是钓鱼或做手工，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相对功利的人，他的活动都要有收获的，对吧？他说他的生活最重要就是工作跟学习。但是呢他甚至连宣泄情绪在咨询室里面都是浪费时间，可是他却会用那种很耗时间的钓鱼的兴趣。这个地方就让我有点很纳闷。那么他觉得在咨询室里面他没有办法安住在咨询室这个部分来宣泄情绪。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有脱落的可能。对，他要不到他一个随时都有及时的一个收获。他现在觉得收获其实我都知道，你讲的都是重复我以前讲我知道的那些东西。他太注重形而下的这个部分，导致他其实他本身内核很空虚的这个部分。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能可以跟他摊开来讲，叫他就是说，因为他已经花了那么多长时间，甚至两三年在做什么正念等等的，但也没有影响。你要告诉他，你必须跟一个人真心的建立一段关系，这个人至少你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是他能够放心的这个部分。然后他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不努力就是不可原谅的，那谁不原谅啊？谁不原谅他呀？
他认为最早的时候是妈妈告诉他，你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你不努力你自己就不能原谅自己。是妈妈给他的内化的啊，这个不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值得推敲的哈，就是说对得起自己就是把自己逼到一个最佳状态吗？那如果这样的逼自己，他又怎么对得起自己？我像有没有绕口令，对吧？他是以超我为他的主心骨的，他任何事情都以我为标准。那么这其实就是刚刚有人提到，这是个清晰明白的假自我。这个假字体假自我，这个超我来自于对他母亲的认同。母亲告诉他谁都不可靠，连亲如丈夫都不可靠，只要自己有钱有能力才是最稳当的。如果有这样的信念，这个世界就是绝对的孤绝了。 他如果手里拿着榔头，所到之处都是钉子了，他就碰不到那种很温暖的沙发啦等等的那种那样的人可以让他靠了，他永远就是在打钉子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比如说他爸爸，他讲他爸爸喜欢到处跟别人说自己过得不好，我觉得来访者肯定不喜欢去告诉别人自己过得不好，他甚至
是，
刻意扬长补短。对吧？刻意扬长，他担心别人觉得我过得不好，是没有能力的表现。那他完全在这个地方跟他爸爸完全相反，他非常贬义他爸爸。他爸爸做了一个副厂长，都说哎呀，他都说那个是个端茶倒水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他妈妈给他的观念啊，而且工作还得靠妈妈。那么其实我觉得。他妈妈怎么可以到一个会计的身份，可以到处替他爸爸奔走工作机会？我觉得这里面，他不管是对父亲的形容还是对母亲的形容，都有点不符合现实。但是这个现实是他自己内在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这个有那个部分，他有点刻意的那个部分哈。那么我觉得，当15岁他妈妈在生一个妹妹的时候呢，他原先跟妈妈是一条战线的，共同批斗父亲。后来自己离家上学，总是想家的时候，应该是想妈妈，不是想家。好，想跟妈妈的那种很在一起、很贴近的感觉。直到了研究生以后，不想想家。而且还说他妈妈对他的反应，妈妈的反应对他影响不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失望之后的切割，是一个失望之后跟他母亲的一个切割。如果是成长，如果今天是一个成长的领悟的话，他应该会有更积极的心态。但是我从他的一个情绪来讲，他是一个对母亲失望的一个切割，这样子，连母亲也不可靠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靠的这个部分？哈，然后呢，当然，我觉得，他充满了恐惧，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叫一个牢狱，一个牢狱。这个牢狱里面就是各种恐惧，他现在就是担心我自己没有办法发展好，我没有办法维持我现在的生活水平。好，然后呢，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一个慌张，就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家里的那种做的那种投资生意的那个部分，不管是走货运还是走 P2P，我相信他父母亲走货运一定也是走一点投机的部分，才会最后才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当然这个地方也会造成他一直很不安定的，对自己有很。很不相信，相信外界总是感觉外界都会有问题的一个部分哈。然后呢，我觉得当然，她的男朋友家世如何呢？好像很多亲戚是吧？
对，她男朋友的家是挺好的，是深圳本地的，就是有蛮多资源，有当官的这些部分可以帮男朋友去找工作的。其实她男朋友有没有工作无所谓的，她家里会帮她去找，哎，这样
是，
子。
所以。今天他首先先讲自己，说自己回老家，他父母也没有办法帮他，对吧？但男朋友有很多资源，自己如果没有结婚，就没有办法享受男朋友的资源，他是这样说，对吧？但是他又不一定想结婚，但是他觉得如果不结婚就没有享受，没有办法享受资源。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跟他的性格说法有出入的，因为他是一个要坚强。孤立的人，他不相信朋友，他不相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那么，但是他却认为男朋友的亲戚、男朋友的家族是会给他资源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推理哦。你没有发现吗？他应该不会觉得说，我要靠着男朋友的家里的资源来帮他。所以我觉得这。
他不是，他是这样子，他对这个男朋友有一点矛盾心态。一呢，他对这个男友有嫌弃，哎，这个我和他探讨的时候，他说我很认可，他对男友有嫌弃。第二呢，他觉得这个男友呢，能够给他情绪价值，他又有一种感恩。感恩加嫌弃，对这个男友是这样，就是我既不能离开他，又挺讨厌他的，因为他是嫌弃他。
我觉得他的这个既感恩又嫌弃，其实可能也是对自己的感觉吧。我觉得，
是，
来访者呢，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全身心在找一个可以安稳活下去的方式，他在找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说他到底要什么？他找一个安稳的，不再担心害怕的一个环境。那么他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要去配合这个目的而存在的。那么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那样的动荡，好，那或者是他们家那样各种的汲汲营营的投资，都是造成他现在不能够很安稳的一个状态的原因。他没有靠背。那么他的症状是情绪失控、抑郁爆发，那可能只有在这些时候，我觉得才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也只有在他情绪爆发的时候，他才是一个最不需要防御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情绪爆发，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说法。对吧？因为他能够控制的呀，他能够控制的。所以他如果今天在他那么硬邦邦的框架里面，要能够活出一点一点人的味道的时候，他必须接纳自己的情绪。
是，
对，他其实他有时候他也会哭，他也会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他不是一个 ChatGPT 啊，他不是机器人哈。所以，然后有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来访者总是跟你表达咨询没有用，你开始很焦虑，后来你们经过分析以后呢，你就不焦虑了，对吧？
对，
然后你就觉得，就算他一直在表达没有用，也没有办法触动你的情绪。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义词，就是说，表达对现况的不满是来访者的常态，绝对是他的常态。他怎么可能会有满意的时候呀？他是从小到大，请问他满意过哪个阶段，对吧？他对谁都不满意，他对自己也不满意，就只有情绪来的时候，哎，他能够感受到男朋友对他的包容。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时候，他其他时候对男朋友是不耐烦的，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瞧不上的。然后呢，其实咨询师你也进入了一种隔离状态，就是对于他的抱怨跟不满，你不再被他的不满表达触动了，那么你是否在重复着来访者的一种心情？就说你跟他可能有一致性的反应，他也在隔离，他在隔离很多东西。那你也在隔离这个东西，虽然你也感受到了，但你也让自己隔离这个部分。
我在这方面，我有就是有一个小补充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他一开始跟我说没有用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反思说，哎，我是不是真的没有找到他情绪的开关点？我是不是这个部分里面没有做得更好？后来经过我对他的分析，对他的理解，他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对客体关系的一种，一直以来就是刚刚老师说的，他一直以来的评价体系，他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发现这个样子的同时，再加上另外一种看他的这种症状，因为他跟我跟他去做咨询的时候呢，他后面的两次，后面倒数三次的时候，我每次都问他，我说，哎，你这周怎么样？他会说。我现在状态很好，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的这个，包括第六次、第七次的时候，都是我现在状态不错。然后呢，我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因为我的药物也支持了。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之前做的这些内容是有效的，只是他告诉我说，哎，这可能是药物的这个产生。但是他现在就是完全离开了那个抑郁的状态，甚至我让他去做量表的时候，他那个量表的这个他自己会说，他说我这次做量表有可能是假象，因为我现在状态特别好，我把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写上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状态。啊，到第六次、第七次，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我的判断就是，其实是有效，但是呢，他只是不承认，不承认没关系，那就不承认呗。没关系，
是，当然也要去看他是否真的变好了，因为一个六七次的咨询也不没有那么好的，
是的，
所以这里首先第一个，他是否真的变好，是在跟你竞争吗？ 第二个，双向的问题。双向的问题，这要注意的。
要筛查一下它的双向信号。
你就注意就好了，你不用去提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诊断权嘛。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是吧？去评估他的好，他的情绪好是真的吗？还是他跟你在竞争？这个，好吗？
了解了解。还有就是我补充一个部分，就是我在他第七次的时候，就是跟他去探讨说，哎，为什么没有用的时候，就有聊到刚刚老师您说的那个，我说你可能是需要有一个，哎，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妈妈的一个部分，让你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安全性的感受，才能把你的那个核心信念有所有所移动和探讨，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来到他认可这个观点，那是不是我能够是成为这个角色不一定，但是呢，你始终要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开你的这个核心信念。然后他的回应就是，别人说的都是，我觉得咨询师是有用的，但是呢，还是要靠他自己，只有他
是
自
的，
己才能解决问题。
他永远要靠自己的。好，那我们先就这样好吗？啊，对了，下周我人在欧洲哦，因为刚好都是飞机上，所以就要停2周，好吗？
好
好，
的，
跟大家说一下，我就是，好，那就这样，好，拜拜，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拜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